而佛法只是教你学会看到之后，因为你看到以后，就像唯识论里面经常讲到的暗中神，一个暗示当中的一条绳子，你误会了以为是一条蛇，等灯打亮以后，你知道它原来是一条绳子，纵使再恢复暗示，你也会知道那不是一条蛇，你再也不会对它害怕，对吧？所以你只要触证到真实，再重新圆念那个相，就不会被吸附，不再被吸附就叫做解脱，而不是离开原来的条件之外有一个所谓的解脱。解脱跟吸附是同一念心，因为你圆的相不同，你生出来的回应态度的不同，你造的业不同，你招的果就不同，在果上继续造的业当然就继续不同，你了解吗？所以起心论就说灭相续心，破合合事，你只要有自在停住这个不当的思考方式，改用一个正确如理思维的相续思考的典范，你慢慢就可以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无有定相可得，用无着的智慧去观察到一切相无住，本来其实就是这么，你说参禅，你说你修止观，就是要达到这种心地风光，你只要把教理学通，虽然你对境界忍不住，观察的不准确，可是道理能懂。所以有经上讲有两种解脱，一种解脱叫做慧解脱，慧解脱就是说只要你的心不是太散乱，但是一定要有欲界定，乃至最好有欲未到地定的功夫，然后呢你能够把这个道理搞得非常非常的熟，遇到境界虽然还是有苦，可是你可以用正见扶住你的业，不去随着造杂染的恶果的未来，对不对？扶住你随着习气转的那个冲动，你慢慢就可以对那个境界解脱，这种状态叫做慧解脱。由慧解脱慢慢等到你来生继续用这个慧解脱的善根，再成就了根本定以上，再继续用这个正见去观察一切的境界，你就会生出四果阿罗汉的真实解脱，那个解脱叫做具解脱。所以真的解脱过程，立根人可以一时就达到具解脱，比较中下根人就先怎么样，用正见建立在未到地定情况底下的慧解脱，用正见扶住你的祸，不造那个业与苦上面不再续生烦恼造业的轮回，而假名为解脱。等到你的心能够达到根本定以上，再继续用这样子的观察慧，就可以得到真实的具解脱，这样了解吗？所以这种解脱是自证的过程，是一种偏离所知相改变它的作用的过程。所以偏离所知相它是凡夫生出烦恼的过程，也是一个如来菩萨善知识为我们解说方便善巧佛法的过程。他们两个用的是同样一念心哦，我们用来生烦恼哦，人家用来想尽办法要我们懂，找尽各种描述跟说法的方便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目的就是用偏离所知相创造我们明白他的明白，而我们今天呢却用我们的偏见所知相制造我完全不理会别人的好意，吹一个泡泡把自己淹死，就是这样，用同样一个东西两种不同的态度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你如果平常多用这种观念来重新观察你的心念，观察你的遭遇，你就不会那么冲动的像过去一样起贪起嗔起痴，但是你还没有智慧去找到解决方法，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第一步，认识偏见所知相是第一步。好，说了很多的前言了，我们看看白板。我们从它的源流来看，最早当然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对不对？所讲的解释密经，他在一切法相品当中呢，他讲了什么叫做偏见所知相。他说啊， 为一切法，这一切法我再注明一下，就是运处界了。运处界请注明一下，其实就是依他起自性，我们而后会谈的。运处界一切法名句文，其实都是依他起，不是自性有的，不是本来就有这些东西的。我们现在眼前所有一切，包括山河大地在内哦，包括一切友情的品类差别在内哦，没有一法，没有一法，只要它显现有为的生住意灭相，它通通都是运处界所显的自性差别相。自性就是它形成的过程，相就是它所显现的那个现象，无非就是这样。但是这一切法，如果你不透过那个名假，其实是假借着名，假借着于中安立施设的假名，名啊，假借于一切法上所施设的名，去安立这个法的自性跟差别。所以这个文言有点勾锁哈，我再讲一遍，在运处界这个依他起的现象上，用假名啊，假就是假借，借着各种名言的安立，来建立这一切法的自性跟差别相。那么自性是什么？自性是不共相，就是它的独特性，它的功能性啊，它形成的独一无二的缘起。而什么叫差别？差别跟一切法的共相。那么这个自性差别都是在一切法的现象上假借着名言施设出来的结果，乃至于在这个现象上令我们升起什么随起的言说。而这个言说不是指我们今天的说话，那个言说请旁边注明一下，它就是我们现在白话的认识作用，令我们升起见闻嗅尝觉知。文论上讲是见闻觉知是言说，而是言说指的就是六识了，六种差别的认识作用，乃至于令我们升起见闻觉知等这眼识，乃至于到意识的这六种差别认识的作用，对不对？而于这个六识认识作用底下去指以为真实，哎，有影有价哦，真正有这个物件哦，那个东西。所以解释密经它其实是很周到的哦，它是最原始佛所说定义遍计所实相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你看它的所遍计是谁？它的所遍计就是一切法。它用什么东西来遍计它？用假名。用假名，假名就是什么？假名就是受想行识，都是心法。用心法来遍计什么？遍计这个运处界的一切法，然后生出一个什么？生出这一切法本来没有的自性差别相，对不对？于中又进一步建立了六种认识作用，名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乃至于意识。我们论上讲、经上讲是见闻觉知啊，四种啊，四种言说，其实就是色包括了六种认识的差别作用。因为我们眼见为凭，耳听为实，所以我们就因为认识啦、现前啦、对境啦，我们就用这种对境只以为真实，只以为真实。好，这是解释密经对于遍计所实相的定义。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解释密经的定义其实很中性？有没有？它其实并不是在讲那个东西是什么，而是在讲你，它要让你认识的那个遍计所实相那个东西是怎么生成的。他其实是在描述他生成的过程，而并没有在描述那个事情本身，有没有？也就跟你讲，这个遍计所知相，请问他是不是透过这个过程因缘渐次生成的？是不是这样子？假借着有因有缘次第生成的。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定义都离不开因缘所生法，对不对？那既然我现在用这种方式，用这种字眼描述去产生的现象，这个现象就不是自然有的嘛，对不对？于是就说出什么自性是空啊。所以能安立法相，用这种方式去安立法相，法相就显了空性，懂吗？ 这个法相当体就显了空性，因为它是空性，所以你可以去任取各种不同因缘安立它的自性差别相，对不对？所以只要我说所谓一切法就是种种相，有种种我相，种种法相，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变出来的，那么你所认以为的遍地所知相就是因缘所生法，那么所生的那个法本身自性是不是自然有的？显然就不是自然有的嘛，是因缘所生的嘛。因缘有没有生出的什么东西？没有啊。我跟张生借300块，跟李四借300块，跟王五借400块，我口袋里面就变成有多少？1000块。请问1000块钱是不是我自然有的？就不是嘛，是我借来用的。可是我拿着1000块钱去投资，买了乐透，中了100万，我就把100块，300块还给张生，300块还给李四，400块还给王五，再给他们一点吃红，他们觉得他们有赚，其实我无中生有，赚得更多。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经济游戏都在玩这种吗？借别人的钱赚自己的钱，你根本没有那个资本，可是你可以玩出你的利得，于是你把利得再变成我所有，再去辗转增上，变成广大的财富，是吗？那这个东西我们人类认以为是一种哎呀知识的 power， 是吧？的确它创造我们未来的财富，其实啊在佛法的眼光里面啊都是向未来借钱来用，是不是？向未来借钱来用，向广大老百姓用你的负债能力去借钱来周转，你如果转不灵了，你就会要去卡在这个负债上，懂意思吗？所以整个经济游戏有它的游戏规则，有它的限制条件，如果你不了解你玩的是这套游戏，以为你暂时过路的这个财富是真实我所有的，不了解这些所有的是建立来自于啥把口啥把口西把口就来钱可以探出来物件，所以它是因缘所生的利得，这个利得还要回到你的条件上，因为你于中创造一个你不计成本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你的业，你于中造了业嘛，你于中做了某一种投资嘛，这种投资你要付出代价嘛，对不对？那么你没有去计这个代价的成本嘛，你就以为啊这个是没有本的东西嘛，这是多出来的利得嘛，所以你就以为那是 plus 出来的财富嘛，以为那是我所有的嘛。这些东西佛法跟你讲不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有只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因为这个东西是无所有，不是归谁所有，是借由因缘所生法大众共有创造出来暂时属于你经营的那个东西，那个范畴，那个范畴是借着因缘所创造出来暂时属于我假有的这一段过程的现象，而这现象是不能停下来的，是不能停下来的。好，你说我退场可以不要，我退去一个地方躲起来使用这个财富可不可以？你还是要一直不断花光嘛，为了指引你的生活嘛。可是不要忘了，你因为要赚得这个利得，你已经建立起一个使用钱的习惯，那个习惯是地缘的负债，那个负债会令你很快的用光这笔财富，如果你不再进账，你财富终有一天会坐吃山空没有了，懂吗？为什么会那么快不见呢？是因为你要赚得这个财富的过程当中又已经 acquire 获得了一个原来你没有的浪费奢侈的习惯，把本来不需要那么过活的习惯变成我必须要那样的生活的依赖性，而这种地缘负债我们往往没有看见，因为没有看见就只是看到你争得出来的利得那件事情，这个是争议为有，你不了解的有永远在损益平衡表当中是 balance 的，懂吗？ always balance， 没办法争没办法减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来学习唯识是不是不太一样啊？不是去啊、哦、学习一堆法相哦，原来就是这样的定义那样的定义。其实法相不是定义，法相是改变我们观察跟思维方法的一套方法，一套实验过程。经过这套实验过程，你就可以自己证明一切法自性空，而自性空并不是全无所有，对不对？它在一个条件下说为有，在一个条件下说为无。所有的有无，所有的长跟短，所有的染跟净，所有一切分别对立的概念，都是由因缘建立的啊！建立的过程就是这样，在那个依他起的自信现象上，对不对？假借的种种名言，于中又生出很多的异觉哦。我们现在还没谈到异觉的部分哦。你生出异觉，那就更麻烦了。你它是什么？不是什么的了解，那叫异觉。道义的义，感觉的觉。于明生出意，而那个意完全就是你心心所的变化的差别相，而你用这种意觉去定义这个一切法的自性相跟差别相，对不对？所以定义这个相本来就是没有的，不是属于这个法自然有本来有的东西，而你进一步再随其言说，对不对？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感官所建立的知觉，去认定它，去执实它，于中再真以为有。请拉到下面最后一行，差别缘什么为净？缘明为净。那个明有两种明，一个是能明的心，所明的法，两者都是明啊，能明。我们叫做能施设名言的那一念心，约譬你所知来讲就是意识。你用名言去所施设骗机的那个对象，那个对象假名有一个境，而那个境已经被你抽象化了，用你所施设的名言替代了他的主体心，懂意思吗？今天阿扁说啊，2630就是我再一次会做第三任总统，而且一定圆满。哎呀，也很能解释啊，也很能解释。他说以前被关的时候呢是5499，5+4就是9，所以他叫999。所以以前就预料我会当95之尊三次。哎呀，这都是可以解释吧？你不能说这解释对还是错啊？是不是这样子？我想想总可以吧？可以啊，可是你认定这样子去付诸于因缘去实践，那就造业，那就有果。那果是怎么样？就随着因缘发展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很好玩啊，就是这样，缘明为净。然后呢接下来什么进一步怎么样？于依他起，依他起就是缘生法，于本来一切由因缘所生法的那个现象界上怎么样呢？取种种相貌，对不对？由此可以知道个人取的一不一样，你取的是这个角度啊，他取的就是那个角度啊，对不对？每一个人取的都是因为各自不同啊。何况我们现在2009年跟2000年那个时候对于一个现象的认定一不一样啊？同样都看时事，同样都看经济，因为你已经累积的资料不同，你所取的相貌就不一样。虽然看的都是什么纳斯达克的指数，指数是名字啊，那个名字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关待于那个时候影响整个经济走势所有一切的活动现象。因为活动现象累积的条件不同，所以你不能讲那个指数是一法，是不是这样？它是一直在变动的东西，因为它随着各个时间点所取的因缘条件各个不同，所以那个指数是同一种公式哦。而那个公式是取各种变数加总而来的结果，所以它不是一法。可是你又不能说它是差别法，因为公式没有不同，对不对？可是公式里面用到的参数是一种变数，而变数是随着时间空间条件各个不同，对不对？所以与中取比比相貌，然后进一步怎么样？由见起着。见不是我们见闻觉知的见，那个见是成见， 因为你取的这个相貌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嘛，跟别人取的相貌不一样嘛。可是因为大家都共圆这个镜，所以你就以为我所取的跟别人一样，这叫做见拙，懂吗？可是当你以后用一套随喜言说跟别人沟通，发现你怎么跟别人认识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跟别人比比看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是这样子，于是争论就会发生嘛。好，接着看怎么样，由寻其语，寻就是寻视，于是你就在你的知识库当中选择适当的修辞、适当的观念来描述、来叙述它。由寻视心去了解别人希望怎么听、希望怎么看，我希望怎么让他了解，我希望他怎么样去认定我说的这些事情，这种种都到了寻视。由寻视决定我要怎么样去修辞。于是起了语之后呢，就会发动什么？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对不对？广说就是什么？广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种认识，就是你起了一种语了，起了一种适当描述的方式了，讲出来以后呢，人家就圆这个名言，生出他的意觉。所以见闻觉知就是别人对于这个名言所生出来的，于名言上所生的意觉，这样就发动啊，这样就发动了。那么于是他就在无所有当中呢，在无意中呢，争议为有一个法，对不对？而有一个法是《楞严经》讲捏目见第二愿，对不对？你用斗鸡眼，你用斗鸡眼去见那个这个指头，一斗鸡眼之后，这个指头变成在指的旁边之外还有一个跟指头一模一样的像，对不对？那个我们叫做第二愿，第二愿是因为捏目啊，捏目的意思就是把你的眼睛挤压，造成不正常的视觉，而创造在那个实相的物体旁边又有一个假象，而那假象又长得跟它很像。所以啊，我要问，那个第二月跟那个第一月是一还是异？答案就是不一不异。因为其实我要见的是什么？那个本来的月亮，对不对？我要去了解它是什么样子，用来进一步证明它是有还是无。可是因为我用捏目的方法，去在这个月亮旁边又生出第二个月亮，那个月亮有它的假象哦。可那假象存不存在？不存在，它没有体，也没有那个像，那个像根本就是你眼睛生的，对不对？不是那个月亮旁边又长出一个月亮出来啊，没有嘛。那个既没有体，也没有那个像。可是因为透过这个认识的眼睛，因为见那个真实的第一月也是透过这个眼睛呢、啊，我只是用这个眼睛的一种不同不正常的状态去认识那个现象，于是那个现象就会出现一个本来不存在的月为我所见，而你于中不晓得那个月是你捏目所创造出来的，你以为那个月是附带在那个第一月上面的东西，懂吗？因为你认定第一月有其所依的真实，所以它生出来第二月也应该是真实的，因为我看得见了，它跟第一月一样，都可以被我的眼睛看见。如果我的眼睛是正常的，看见第一月是有的，那么我看见的第二月也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活在这种推论的世界里面，懂吗？就假设用我的推断，用我的过去尝试跟经验认定应该要是这样，只要符合我的期待就生乐受，不符合我的期待就生苦受，就有受了。语中起种种想，因为想法不同，造的行业不一样，熏进来的事就不一样，等待缘起所招来的果报就不一样。这条道路叫做生灭法，轮回道。可是佛说法用同样的过程，各位信不信？佛说法用同样的过程，第一个，我不能让你一下子就去了解一个叫做空的东西，因为我说你在梦中你不相信，因为没有一个在梦中的人还没有醒来会自然相信。有人今天早上那个师姐就跟我讲，哎呀，我前几天做了一个噩梦，我知道那是梦，可是就是醒不来。我说如果你知道是梦怎么会醒不来？知道它是梦的那个心是醒着的心还是梦着的心？ 显然不是孟子的心，你才会知道那是梦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你说我知道他是梦而又醒不来呢？可能，但是你只要他知道他是梦，其实你那个知道梦的心是醒着的，只是啊没有力量，所以人就很容易处在这种半梦半醒之间。有一部片子叫做《X 档案》，啊，有一部片子，另外一个连续剧叫做《Twin Line Room》，就是半梦半醒之间。其实我们人啊，都处在那种似梦似醒、半梦半醒，又不知道自己是醒还是梦的状态里面，所以。当你用怀疑论的心态去认定这个现象，你就永远过得不是那么准确，对不对？啊，但如果你要愚中求实的话，你就会产生论争嘛，产生逼恼自己、逼恼别人的态度嘛，是不是这样子？烦恼障跟所知障不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吗？如果知道它是梦，不理它就没事，对不对？反正把它当以为真实嘛，你自己也过得好好的，你也不去吵到别人啊，会啦。你发出梦语的时候会，就起来梦醒的时候会，有的时候啊，你把人家的床头当作是尿尿的尿桶，给人家尿下去，那会，对不对？那是要造业之后才会啦，因为你造了业是会有真实作用的，那个会。可是呢，你自己的梦本身是自受用，那无关于他人，对不对？他是怎么样，你也不晓得他是假的，就一直活的是真的，那也没关系。醒着就知道他不是真的，那也没有关系。难就难在半梦半醒之间，而什么是半梦半醒？只要我们还没有开根本无分别智，就是半梦半醒。即便我们以为现在是醒着的，我们都无法由无分别智看到我们以为的差别法界不真实。佛其实本来要跟我们讲，我们认以为的差别其实是不真实，可是这样就破坏我们的知识法界，对不对？会让我们心不安，他也无法说服我们。因为我们的经验永远跟他不一样，对不对？他没有办法用他的经验给我们，所以只好次第安立，所以他创造出第二月，那个，第二月叫做圣言量，是不是一样圆明为净啊？是不是呢？然后呢，就看我们的根基，用这个名言形容那个依他起的不同的相貌，对不对？对张三他就用世间希谈，对李四他就用这个为人希谈，对王五他就用这个对治希谈，然后呢对于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就讲第一希谈，开玩笑了哈，就是这样子啊，他就用四希谈说法，啊，是不是取于依他起自心上取必必相貌，是这样子。然后呢，然后他会接着怎么做，让我们在这些上巡视，哎呀，用我过去认得的观念去认得一个我不认识的东西，对不对？这叫做巡视。然后呢，开始在我的经验法界当中找到一个似梦好像那个心学来的那个东西的那个，去学习在法界当中认识到我过去不知道的东西，行不行呢？所以佛说法要我们次第去认得实相，他也是用这一套，他也是用这一套哦，一点都步骤都没有改变呢。那就是什么名假安利之心差别，乃至那个乃至就是这个过程，知道吗？那个乃至中间有过程，那个过程是没有写的，你去看解释密经就知道了。中间的过程就是底下最后一行，所以你把最后一行圈起来放到乃至那里就对了。所以遍计所知相其实就是告诉你世间的真相，当你还没有学佛，当你还没有开根本智，你至少要用你的明觉性看到你的心念是这样在依他起自性当中发生而捏造成遍计所知相的这个过程。我讲了这么努力了，你们看见了吗？在我现在随讲的过程当中可以明白，对不对？也依稀可以反省到某些经验是这样，对不对？剩下的问题就是我领进门了以后呢，修行在个人，你们回到你们的生命境界当中能不能保任，那就是你的止观功夫，懂吗？所以所谓止观，他先要建立一个闻熏习所安立的四法四义有见一言，那就是由圣言量闻熏习在你心中所建立起的一种三摩地心相，一种定心的所缘境界， 这明白吗？你只要心努力的狠狠的把他从境界上拉回来，回忆今天我这么辛苦这么久以来让你们了解的霹雳所是像的那个观察心念起灭的那个过程，重新用这个霹雳所是像生成的过程重新再认识那个会令你生乐生苦的那个对境，你的观点不同，你的感受不同，你的想法不同，你的作业不同，你所熏的四种子不同，等到它缘起的时候果一熟也不同，是不是这样子？这就叫做修行。等到你依止的心越来越定，对不对？高过于未到地地以上就可以证会解脱，入到根本定以上就可以证到具解脱，有没有很快啊？持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保任的功夫。如果你继续随顺我们染分别的习气，那它就会慢一点，对不对？多勇猛力力加行，那它就会快一点。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是奠定正见，其实很快，要你懂那个东西是什么，可是要你做到保任到完全一滴水都不漏，难。因为你不透过无间道是不可能到达解脱道，你不把这个证件保任到无间运转，你不可能入下一心叫做解脱道。所以解脱有两心，第一心叫做无间，第二心叫做解脱，也是这样安立来的。你只要如实照了遍地所知相生成的过程，让你对境有一个不同施责的空间跟时间，你就可以有修正三业业果相续的可能性。所以修行就是在修改未来业果相续的流转，对不对？改变它，把必然性变成另外一种可能性，让你这种可能性越来越亲近，越来越调柔，越来越有大势力为止，那就是修行的功德展现的风貌。这样明白吗？所以你们以后会在亲视遍地所知相吗？可是遍地所知相它还是很讨厌，因为它很容易随着我们的习气变成我执跟法执，是不是这样子？同样都经过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说它是杂染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它并不保证一定的结果是什么。你善用它的话呢，它可以变成空性，你不善用它的话呢，它会变成杂染的三界六道，通通由它变哦。所以三界心心所借的遍地所相建立一个业果相续的三聚六道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通通是由它来的，不是它可以生这么多，它次第透过三业造作业果相续因缘所生，就会建立起有情世间界的种种差别相，懂吗？是间接生成的啦，好，不是它砰一下子就会自然生出这么多东西，不是，还是次第假借因缘生出来的。可是如果你没办法如实觉了遍地所知相，不能够善用其心的话，它的结果就一定是顺着无始无明轮回在道上，没有第二条路，你就在江湖路上呢，身不由己。那么这个解脱密经是迦牟尼佛的教导传到了无着菩萨所写的色达僧论，他怎么定义？他定义就更简单了，位于无意为有事中，重点是四个字，实相就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这是般若经的说法。舍达特论说一切法，加上三个字了，一切法，一切法无意为有事。无意的意思是没有如你意觉那般的真实，唯有事性建立而已。因为我们是色明，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然后于中就生出种种的意志性意差别，对不对？认定为真实。那么其实实相世俗地的实相只是世性建立的性跟相，对不对？所以一切般若经就讲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为是就说无意为是。 在无以为是或者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实相界当中，我们却怎么样用一种中间释迦牟尼没有描述的过程示意显现。中间那个过程，请在唯有事中跟示意显现中间画一个插入号，请你把解释密经那个过程或者是最后一行那个差别那一行拉一条线插到里面去，经过这个过程它就示意显现了，好像如你文明于名言上所见的一觉那般的显现了，对不对？你期待它是什么，它就会变成那个样子让你看见了，所以事所变的就会回过头来事再去圆它。所以唯识就说事所变事所圆，事所圆的是事所变现的，你变出一个让你圆念生事的所缘境界，对不对？其实都是套套逻辑啦。自心分别自心相，创造一个让你信以为真的自己，欺骗自己，虚狂于自己的过程。那个过程有没有意义？有意义，有意义，因为它的意义就是名跟义之间建立一个相属关系，这个相属关系就是知识，知识其实就是一套名跟义的关系，对不对？如果于名不知义，比如说你妈妈叫你说，哎，给我的名了的 啊你给我，我要吃饭，于是你就捧了一碗饭放在你的手上，不用碗盛，拿去给他，你怎么不用碗盛饭给我呢？你只要饭呢，没有说要碗来盛饭。你如果要我讲这么多话，还讲得完吗？对不对？雨中还要筷子，雨中还要配菜，菜也要盛到盘子上，还要一碗汤，里面要装什么东西？如果你拿一个生菜就弄得没有煮，放在上面，一盘菜也是一样给你啊。如果你用愚民不知义的方式，生活不下去嘛，懂吗？所以我们所谓的知识其实都是约定成熟名跟义的关系，于名你自然就会知道义，你越知道彼此的心意，你们彼此之间就会认以为你们有感情有默契，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我可以解的义越多，表示我的知识越丰富，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知识其实只是建立在名跟义的关系上。可是你怎么去建立名跟义的那念心，如果你看不见的话，你就会于中所生的见生出执着，这是问题的所在。所以整个遍地所执相要解决的就是见着，对不对？争议为有也不太是问题，见闻觉知也不是问题，那个是老天爷上帝造人哈，我们许他造我们嘛，创造出来我们那个根的能力就是那样子嘛。寻思其语就是我们的分别心的作用，对不对？施舍名言是我们受教育就会有的一种啊，就会有一种知识展现出来的能力，怕就怕在中间的几个字，由见生着。那个见不要忘了，它是关待于你所取的相貌而建立的，对不对？所以那个见是关待于你所取的相貌，而每个人取的相貌，你能够保证不一致还是不一致？如果你不去检查你所取的因缘条件跟别人一样不一样，你去认定你们所施设的语言一样不一样，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好，这个就是整个在名言上计较。所以唯识法相学非常在乎对于法相精准的定义，你要用一个名言，你要用一个字词，你要准确的去定义怎么去使用它，让我的心起一个相应的状态。记住哈，名言其实是要让你的心心所摆成跟它相应的状态，名言是要称说你心心所某一种特定的状态而施设的。名言不是跟你讲有一个主体有一个实体是那个样子，名言是要跟你讲你只要把心相应成那个样子，你会认识到一个相，懂吗？所以名言只是让你的心认识实相的那个拐杖，那个方便，那个模拟实境，透过它去让你的心摆出那个样子，而足以去认识它要你去认识的那个相，了解吗？ 而遍地所得像就在描述这个过程，而不是在讲有一个东西它就在遍地所得像，而它绝对不是依他起自信。恰恰好，它的体其实真的是依他起自信，不是别的。于中所建立的遍地所得像只是假名，无有体相。它的体是依他起，它的相是依他起，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这样明白吗？所以唯识所讲的空其实就是这个通，因为你是取相安立名言，生出一个对法的意觉，而自以为有无染尽的那个心路历程，把这个从依他起本来已经无声的法上去建立一个滚滚摩压摩加的那个东西，用来创造出一个意觉，建立一个名跟义的关系，用来认识一个真实。那么这个心念起灭的过程就是遍地所得相，这样明白吗？好，回到成为说论，成为论怎么定义呢？他说啊，由彼彼遍机，遍机种种物，然后呢，此遍机所值，表示这里面有三样东西，能遍机，所遍机，以及假借着能遍计所遍计所安立的遍计所执自信，对不对？所以就有三样东西，有比比遍计就是能遍计，遍计种种物就是所遍计，遍此遍计所执加上自信两个字，就是由这一套能所遍计所建立出来的遍计所执自信是什么。好，我先归纳成为说论里面的内容。成为说论里面的内容呢，我们不去逐文看它的句子，我们以后再来看。归纳起来，它有难陀的意思，然后加上它又讲了安慧的意思，然后就用护法的意思。那么其中呢，辩论最厉害的是护法，护法认为八事五行所都能遍计。可是请各位看到成观法师在130页易观的书上，你有没有看到他说倒数一二三四五行，又以遍计的性质来分析八事，那更不用去分析五十心所了，因为五十心所只不过是跟心王相应而已嘛。好，所以先来分析这八事，看看到底这八事哪一个事才是遍计所执性的能遍计的那一念心呢？他就做了四个料检。他说诸事可以分作四类，第一类是遍而非计。他说例如圣人，圣人是指谁？旁边请注明一下，得根本无分别智的人，就是见到位以上，见到位以上他已经有了根本无分别智的无漏事，以及有漏善事。有漏善事请注明一下，是根本定以上，最好的状态是四禅，第四禅舍念清净地，这叫做有漏善事。当你心不散乱啊，当你心不散乱，用无分别心去见一切境界相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仿佛依稀去见到圣人无漏事的那个所见的真如，可是那是相似真如，还不是真正的二空真如。这种状态呢，皆遍。为什么？是遍法界的，是周遍平等法界性。这种无漏事跟有漏善事所见的境界，是周遍法界平等真如，对不对？是周遍法界平等真如。但是这一念心是现观，并不是能所假立名言施设的结果，所以它不是嫉，嫉的意思就是嫉妒，并不是推论出来的结果，并不是透过能所名言建立推论出来的结果，不是。因为无漏事都是现观，有漏善事也是当量现当下直接照了啊，虽然是相似境界，可是就那么回事。所以呢，它不是骗，它是骗但不是机。第二个，第七莫那是它能够嫉妒，可是非骗。为什么？请在非骗的旁边注明一下，因为它只缘内自我，他根本不关心外在的法界现象的差别相，他不关心外在啊，所以他不周遍，对不对？ 他只取内自在我，对不对？那个能变现万法的那一念心是我，八识的见分为我，他只管这个事情，其他他不管，所以他只管具生的我。啊，对于分别生的境界相，他不圆，啊，所以他不周遍，所以也把第七摩那识排除掉。再来131页第一行，第前五识跟第八识，非片也非迹。前五识虽然它是性尽限量，对不对？所以它非嫉妒，直接照了啊。跟对镜就是那个相，那个相离明眼，离明眼，可是呢也不明了，也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就只是有个青黄自白大小方圆照在网膜上，听在耳窝里面嗡嗡嗡的作响，就是那么回事儿。就是那个感官知觉的生理跟心理的状态离明眼，所以它不是嫉妒，它是类似限量的状态。问题是它不周遍啊，像眼睛隔一张纸后面就看不见了，对不对？脑袋瓜以后看不见了，耳根虽然能够听360度，太远了听不见了。你听得见已经在入地下冬眠的蝉耳，蝉耳在冬夏季不是叫的歌震天尬响吗？可是他今天如果躲到土里面去，他稀稀索索在土地里面的声音你听得见吗？听不见。所以耳根虽然能够听360度，可是它还是有限制的，所以它不遮片。八识呢，八识它的功能已经算是很遮片，它是独漏哪一个？它不能圆无漏，有一个识比它还能干，意识还可以圆无为法，可是八识不圆无为，它不能圆无为，因为它的个性只圆有漏境界，而它也不是嫉，它没有嫉妒，它只是自性分别，对不对？因为它的作用只是设场嘛，来就是仓库把它摆在那里，对不对？只有大小方圆该摆在什么位置摆放住，它全体的个性是无嫉，它于中不去做嫉妒分别较量评价，没有。所以八识虽然它可以圆念，包括圆念种子哦，圆念气世间哦，圆念根生气界哦，可是它就是不能圆念无漏的法性啊，因为跟它的法界性相违，所以它不圆。所以旁边请注明一下，八识为什么非片？因为它独漏无漏，它就缺无漏，它不能圆无漏。为什么它非迹？因为它只是色常，它不做分别，它只有自性分别，没有随念跟嫉妒分别，没有。所以它非片也非迹。然后呢，扣掉，对不对？无漏识也不是第七识，也不是前五识，也不是第八识，也不是，就剩下第几识啊？就剩下第六识。唯有有漏染物的第六识，又周遍又能嫉妒，又能够随念，请多加一个随念嫉妒，又能够随念又能够嫉妒分别。只要你起念心，你就可以随着那个念嫉妒推断一切你见不到的现象。意识很厉害，意识非常非常厉害，所以由这样子他得到结论，由有第六识有片寂性故呢，所以第六识能虚妄分别，所以由此第六意识就是能片寂的心，这样懂吗？这就是护法菩萨他的论证，他不是反对安慧论师第八识能圆能嫉妒的可能性，只是他不骗，对不对？只是他不骗。好，所以由这样子的饲料检就独独跳出第六识，包括连护法的意见呢，护法他说第七跟第八都能够骗计，可是第七只骗计内自我，不骗计一切法，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还是把第七识留着，独独挑第六意识。所以舍大圣论讲的能骗计，独留第六意识，不讲第七，虽然第七也能够骗计，可是他在一切时一切处横诊思量，唯就是我而已，他不关心法的法界性的差别。所以呢，第七第六都是护法菩萨认以为能骗计的心，可是作用上来讲，真正我们建立骗计所执性的其实是第六识，第七识 为什么也有我执跟法执？他只缘内自我生出具身的我执跟法执。那是依着什么？依着第七莫那士的法性建立的。所以其实你旁边还要注明一下，第七士也有偏激性，他只偏激具身的我法，而第六意识遍计分别的我法，两个呢各有分工啊。而我们入圣道之前，就要先对付什么分别生的我执跟法执，具身的我执跟法执，我们还需要它，所以一下子还不能去对付它，你也对付不了，所以只能够先搞清楚由第六识所建立遍计生的分别我执跟法执，这是修行的下手处。所以故成为是论说啊，为能遍计虚妄分别啊，这是第一句。所以在本论上面说呢，他说啊，什么叫做这个能遍计啊？啊，所以在旁边整个的看法当中呢，我们念一下哈。由此，这个能遍计就是意识啊，意识为什么能遍计？因为它能分别，能分别。旁边请注明一下，有三种分别，一种就是自性分别，八个是五心所都会自性分别，因为只要称为是。识的自信就是分别，但是意识的分别还有另外两种，第二种叫做随念分别，只要心一对境升起，它就会随着那个差别相去起分别名言的安立，这叫随念分别。更厉害的是，你连缘不到、见不到、看不到、不可知不可意的那个境界，你都可以透过嫉妒分别去把它创造出来。所以最厉害的，我们指的是能遍计的心，指的就是这个嫉妒分别心。所以这边的分别是指那个嫉妒分别，当然包含随念跟自性在内。意识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心心所的个性跟能力，就是它能够捏造不存在的现象。那万一被它碰瞎子碰到啊，什么瞎猫碰到死耗子，度丢可能也会成真，对不对？不过那是呛死而已，哦，不一定是他的实智慧，哦，不是他的真实智慧。所以由此啊，这个意识有两种种子所生法，一种叫做自名言熏习，这个请旁边注明一下，有一个名言你们比较容易懂，就是独头意识，他可以不缘外境，自己用他的名言种子就创造出他的所缘境界，对不对？这叫自名言熏习为种子，生出自己的独头意识的所缘境界。但是他也可以怎么样？他也可以用到一切事，就是一切认识的管道啊，一切事其实对吧？代表一切法，一切法透过六种感官，在你阿赖耶识当中有的种子，他都可以怎么样？间接的缘念当成他的所缘境界，那叫做五俱意识。透过独头跟五俱意识，他就有能力去分别一切法，包括无为法在内。虽然他不可知不可见，可是他可以用他的常识概念去推断他不可知不可见的那个抽象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取遍计所执，用的就是这一念第六意识心，用他的就是用他的嫉妒分别心，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意识是一个非常非常有 power 的功能性。好，那他所遍计是什么？他所遍计，我旁边注明呢，就是什么？依他喜之心。依他喜之心，请旁边注明一下，就是我们上面所写的一切法，也就是蕴界住，也就是百法里面的一百个法，他都能圆。意识能圆百法，唯有他可以圆百法，可以圆一切法，可以圆蕴住界所建立的一切自性差别。进而去随起言说，利用那个六个次第去随起言说。但是呢，你不能够说依他起之心就是遍计所执之心哦，懂吗？就是你用你的眼睛去见第二月，但是你能见的月的眼睛是捏目来的，对不对？是斗鸡眼来着的，是一个有异眩有眼病的眼睛。于是呢，你就把你的眼病呢，你的来见月的眼那个功能呢，眼的功能呢，去创造一个不属于那个月的那个现象。因为你又能够见到本月，那你又能够见到这个月带起来的其他的相， 你无法分辨它的真跟假，虚妄跟真实，所以你于中盖瓜承受，于是你就于中创造出了我种种相跟法种种相。因为每个人眼睛的功能、视的差别、取向的分位各个不同，所以每个人取下来在一他几性上的相貌，因为各个不同，有些人就用差别的假名安立他的自性差别，有人就用同样的东西去混乱。哎呀，马马虎虎也可以了，差不多也没有关系嘛，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你取的相，你用的条件，你怎么去看待它？它是什么角度？它是什么观点？所生的作用是什么？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议论分别的话呢，你就盖瓜承受，那就是你的片计所知自性。懂他的意思吗？所以他说啊，什么是片计所知自性？片计所知自性就是你在依他起自性当中，用你的能片计的意识心所创造出来的相。请注意，又若此相，我用相后来又把它改成红字，就是这个意思，是任取一个相哦，是那个刹那你所取的那个相，下个刹那你还不见得取那个相，只是你取同样一个类似相似相的习惯会比较强罢了。在那个相上，你就让你的依他己之性怎么样变成了什么所片计。不要忘了，请在这个所片计旁边写自心相。能片计是不是也是意识？其实所片计到最后你会知道，它也还是意识以及一切事的相。你其实是见到一切事的相跟自体相，意思只是片计到他的自体相跟一切事所生的相。那一切相其实都是心意识的分位相，懂吗？所以其实意思是心缘心于中生相，懂吗？是心缘心，可是你把那个所缘的心取他的相，冻结它，用什么冻结？用名言去冻结它，然后心再进一步圆念它，是心已经先取的一个心取的部分的名言相，然后再进一步去圆念它，生出我执跟法执，懂吗？取的相是假，生出的我执法执更是虚妄，听得了解吗？而偏离所执相指的就是在依他己之心当中，透过意识分别所创造出来的我种种相跟法种种相，进一步又安立了我执跟法执的那些东西的自性差别，总起来给他一个名称，即名为什么？片计所知自性。就请问，片计所知自性跟一他己自性是一还是异啊？答案是不是很明白？就是不一不异，这就是事变的由来。唯识只讲一切法之间存在一个事变的关系，因为是事变故，所以一切法不一不异，所以它就有一种很矛盾的叙说现象。一切有为法就显现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这种话乃至于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种看起来矛盾的话，如果你懂片计所知相，怎么样用意识片计依他起捏造成片计执的那个过程，你就知道本来就是不一不异，曰不一不异，说一个字叫做极，用一个极字来成立不一不异这一切性相假立的片计所执自性生成的过程，想了解吗？啊，那个过程就是底下最后那一行，因为时间到了啊，今天呢我们就用两个小时哦，两个小时，希望不要让你们对于片计所知相更 confuse。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了哦，但是你们回家啊，借这样的方式去重新修正一下过去，不管你怎么去认识片计所知相啊，用我今天的方法重新反复的思维几遍，好吗？好，那我下礼拜从深坑活动回来，我们继续证明这样子所建立的片计所知相是本空的，我进一步去证明它的唯识无异，啊，用的还是我帮各位读唯识论里面的东西。